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9号是俄罗斯二战当中击退德国纳粹77周年的胜利日。原本一向挺俄的中共最近明显开始转向，中共官媒新华社已经多次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来报道这一场战争。中共军事专栏《逃短房》发布一则中国全球化智库研究员撰写的评论，讽刺今年胜利日不见胜利。评论指出，普京选择在已经是一片废墟的马里乌波尔举行胜利阅兵，充其量是为了让今日增添一些胜利气氛的补救措施。绝大多数客观理性的观察者时至今日都不得不承认，继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志在速胜全胜的第一阶段之后，集中兵力拿下顿巴斯的第二阶段亦都严重受阻。早早宣布在今日举行的胜利日阅兵，注定将会以一个难言胜利乏人捧场，据信仅有叙利亚等极少数国家参加的场面写入史册。该文进一步讽刺，对于不顾意义执意发动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的普京而言，胜利日没有胜利显然是无法承受之重。为此他力图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为胜利日增添一些胜利气氛，其中最醒目亦都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宣布将在已被打成一片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城举行胜利阅兵。俄罗斯及这一场战争发动者所真正追求的并非阅兵，而是胜利。文章仲指出，不论普京的第一阶段目标促使北约停止东扩并退出1997年后在前苏联势力范围的军事存在，让整个乌克兰对俄罗斯彻底屈服顺从，定是第二阶段的目标吞并整个顿巴斯和乌克兰东部，如今都未能在胜利日来临之际实现。甚至俄军至今亦都未能完全占领他已经几次宣称24小时内即可占领的马里乌波尔，这一座城市已经抵抗了60日以上，远远超过德苏战争时期首都基辅的坚守时间。作者强调，对于俄乌两个本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矛盾的几百年兄弟之邦，对于一场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的战争，战火一日不息，战祸就一日不止，两国及其人民就都是这一场战争的输家。5月9号亦好，其他任何纪念日亦都好，都将会注定只见阅兵不见胜利。全球瞩目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在当地时间9号举行，各界关注普京可能利用这个庆祝活动来升级对乌克兰的战争，但他几乎没有提到乌克兰冲突走向的话题，而普京全程致辞仅花了大约10分钟，而泽连斯基表示不会让俄罗斯将当年的胜利据为己有，并且将会再度击败入侵势力。当日普京在致辞当中点名北约威胁俄罗斯边境，并强调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正确的决定。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评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不可能有胜利的一日，只有耻辱和笃定的失败，普京必须接受将来回顾他是如何失败的，俄罗斯雄风不再。当日包括七国集团领导人和泽连斯基举行线上会谈，讨论将会禁止俄罗斯三大电视频道，禁止任何公司通过广告为其融资或者向其出售设备。美国宣布禁止本国会计和咨询公司向俄罗斯的任何人提供会计、信托和公司组建以及管理咨询服务。白宫认为这些服务可能被用来规避制裁或者隐藏不义之财，并首次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高层列为制裁对象。此外，仲对俄罗斯和白罗斯官员发布大约2600份签证限制。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和白罗斯通过铂和钯等产品的关税阻碍普京为其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新关税将会涵盖14亿英镑的商品，并将关税再提高35%。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铂和钯生产国之一。同日，泽连斯基亦都发表演说表示，目前正遭俄罗斯入侵的马里乌波尔、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半岛，二战期间这些地方的乌克兰人将纳粹德军逐出， 今日呢一啲城市带俾我哋信念，相信我哋会将占领者逐出我哋嘅土地。我哋当时赢咗，而家亦都将会得到胜利。时评人南瑞认为，俄军嘅进攻已经受到咗全面嘅压制，而乌克兰基本上已经将目前嘅战争局势稳定落嚟。下一步战局将会如何发展？而家好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国家有几大嘅决心，向乌克兰提供多少嘅帮助。如果乌克兰能够得到足够的坦克、装甲车的资源，战局将有可能全面稳定下来。如果是西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作战飞机的话，这样整个战争的局势将有可能得到扭转。八号香港特首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当选之后，九号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声明，对选举过程表示严重关切，话这个是对香港基本自由的攻击，欧盟谴责今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当日 G7 国家外长就香港的今次选举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G7 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对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过程表示严重关切，这个是对香港的政治多元化和基本自由的持续攻击的一部分。目前的提名程序和由此产生的任命和实现香港普选的目标大相径庭，并进一步侵蚀了香港人被合法代表的能力，呼吁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及其他法律义务行事，敦促新任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尊重香港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并确保法院系统维护法治。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香港警队和保安局服务超过40年，过去10年他在镇压泛民主派所发起的占中运动和反送中等抗争上表现尤其强硬，并帮助林郑月娥执行港版国安法，拘捕大量民主派人士，并关闭10多间新闻组织。欧盟当日亦都发声明表示，欧盟对这种违反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的做法表示遗憾，并认为这个选举程序是废除一国两制原则的又一步。欧盟高度重视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包括传媒自由、民主原则和法治，和基本法和国际承诺相一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欧盟这个声明表示抗议。美联社话，专家表示北京支持李家超，表明中央政府正在寻找可靠的人选，以确保他在香港的权威不再受到质疑。九号白宫宣布，20间互联网供应商承诺将会向美国4800万户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速度更快的网络接入服务。这些承诺建立在平价连接计划 ACP 基础上，该计划由两党基建法提供的142亿美元紧急宽频福利所支持，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每个月减少30美元的互联网账单。这个新一轮承诺意味着互联网供应商将会提高网速或者降低价格，以确保所有符合 ACP 条件的家庭获得每个月不超过30美元的高速高品质互联网服务。国会三报报道， AT&T、 Comcast 和 Verizon 等大型供应商以及服务于农村地区的小型供应商，譬如田纳西州的杰克逊能源局和北卡罗来纳州的 Comporium， 都自愿向政府承诺提供免费高速互联网。大约4800万个家庭有资格获得 ACP， 这个几乎是美国家庭的四成。截至2月，超过1000万美国家庭参加了该计划，这个是美国政府帮助美国人降低家庭费用以应对高通胀努力的一部分，亦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宽频支付计划。美国家庭可以根据其收入或者通过参与联邦计划，譬如佩尔助学金、医疗补助或者补充社会安全金，获得参与 ACP 的资格。为了帮助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参与计划，政府将会推出 getinternet.gov， 介绍关于如何注册 ACP， 并在所在地区找到参与该计划的互联网供应商的详细情况。联邦政府还会与各州和各市协调传递这个信息，包括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发送短信。 近期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将活着的老人当死人送去殡仪馆火化事件引发舆论沸腾。9号六媒财新网曝光了这一间由上海当局资助的养老院的背景。据被死亡老人的妹妹告诉传媒，事发当日她赶到福利院，得知姐姐还活着的消息非常愤怒，并马上报警。警方进入福利院确认她的姐姐确实还活着，并拍摄了影片。影片里面姐姐精神状况不错，如果不被发现，一个活人就这样被烧了，简直是荒唐。一名上海卫生系统的人士说，在发现老人病危之后，一般是第一时间叫120送到医院，不理解为什么福利院医生会直接诊断老人死亡。而该福利院的医生田晓英之前是在农村诊所行医的，并不具备临床诊断的能力。据报道，该福利院成立于1983年，原属于普陀区民政局管理的公办福利院。2019年，该福利院被刘柱父子承包落来，从2013年，刘家父子共同成立了上海怡佳院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此后先后从普陀区民政局承包了长寿路街道敬老院和八达敬老院。至2021年底，刘柱家族已经拥有了八间养老院的营运权，总床位数超过1200张。刘章为了降低成本，一般招外地退休的医生或者村医，工资每个月只有5-6千元人民币。医务室的配置只有血压计、听诊器等一些简单设备。该福利院员工透露，刘柱承包之后，将护工的排班改为24小时住院模式，每个月只给1-2日假。接管之前，一名护工照顾6位老人，接管之后一名护工照顾9到10位老人。3月1号起，该福利院禁止家属探视，实施封闭管理。有些护工需要一人照顾20名老人，好多老人整整一个月都没擦身和冲凉，还得了褥疮，挨饿挨打更加是家常便饭。虽然管理糟糕，但是刘柱父子却屡次获得普陀区民政局的奖励补助。2021年，刘柱父子的5间养老院获民政局以奖代补资金奖励。多名员工表示，每次区里面来检查，刘柱父子都能够提前几日知道，并做出相应安排，检查都形同虚设，都是演戏给上面看。中共的野蛮清零政策使大陆多少企业亦都被清零。中国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创办了19年的云南影像演出团队，整整2年多没有表演舞台，这样对于舞者来讲是致命的打击，舞团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近日杨丽萍含泪宣布解散，此外还有中国最成功的现代舞团涛身体亦都宣布解散。
杨丽萍是坚持了19年的舞团宣布解散了。杨丽萍也哭啊，说疫情简直太残酷了，我不是一个怕困难的人，但是送走这些人看着他们背影的时候啊，我太难过了。洪晃发的呢是逃身体，逃身体是国内最成功的现代舞团了，最成功的啊，没有之一，有很多的商演也有一些代言，但是在昨天呢就宣布解散啊，所有人围成一圈互相抱一抱，然后大家就再见。洪晃呢一边说啊，一边也在哽咽，我们看着呢心里也很难受。特殊阶段你去看中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头部的公司，然后他们倒闭解散告别，你心里怎么可能能无动于衷呢？他都是在你很柔软的地方，然后又狠狠抓了一把，这样的告别让人很伤感。但这样的告别呢，你还能听见。有些公司呢，其实当他倒下的时候呢，他连一声呼喊或者来跟你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看到的还是杨丽萍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这一份难过，看到的是逃身体还有机会向自己的观众和粉丝继续再挥挥手，说我们下一个接口见。而很多中小公司甚至是更小的一些个体，就他们消失的时候就好像不曾来过一样，就好像不曾存在一样。
同样著名的舞蹈家金星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上海金星舞蹈团的动态，配文说，坚持是一辈子的事，放弃只是一句话的事，舞团已经进入舞5G 时代。 金星对于杨丽萍解散舞团感到惋惜。疫情之下，金星的舞团亦都没有表演，但他带领着团队一起做直播带货。网友质疑金星为了捞金不务正业，不如杨丽萍高尚同纯粹。金星说，团队的人都是有工资的，大家上有老下有小，亦都需要生活。面对疫情顺势而为，既解决了团队的收入问题，又能够保住团队，何乐而不为呢？有评论认为金星和杨丽萍都是热爱舞蹈的人，他们选择走不一样的道路，但两人殊途同归，最终还是在舞蹈事业上实现自己的坚持和梦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